弟兄姊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请善问善住在各地的同工和弟兄姊妹安。今天距离129已经过去11个月。我们的王仪牧师、秦德富长老仍然被非法拘禁。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仍然被监视，一些的家庭被不断的逼着被搬家，要求搬家。求主安慰我们，也怜悯这个不法的政权。去年12月7日星期五，也就是129的前两天，我们众同工在王仪牧师家里预查以弗所书6章的最后一段，在分享6章21节到22节的时候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：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，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，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使徒保罗差派推基古到亚细亚众教会之间传递保罗的书信，亲自将保罗在罗马的近况告诉以弗所、哥罗西等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以此安慰众教会的弟兄姊妹。当时王仪牧师问我们，我们当中谁可以做推基古？当秋雨圣约教会遭遇教难时，可以将秋雨圣约的景况告诉那些关心秋雨的教会，那些常常为我们祷告的教会，那些为我们奉献的教会。最近有机会去到南方的两个城市，分别在3个教会为主做见证。在其中一个教会，当我分享我们的牧师、同工、弟兄姊妹在拘留所、看守所被逼迫受苦的时候，有一个传道人给我分享他过去在看守所的经历，使我内心大为震撼。大约在25年前，他和一批传道人同时被捕，在看守所每天都会挨打，警察用不同的方法向他逼供，在严寒的冬天不给他鞋子穿，使他的脚生冻疮，导致所有的脚趾甲脱落。有一次是将他与另外一个犯人面对面跪着，命令二人彼此扇对方耳光。当我们的弟兄被对方扇耳光的时候，他靠着神忍受羞辱，被打并不反手。有时候警察是将他的双手摁在地上，用皮鞋的鞋底来抽打，致使鲜血从手指甲缝里渗出来。有时是用木棍抽打他全身，还有一次是用烧红的木炭来烫他的手臂。当手臂的皮肤因为被火炭烫焦冒烟，发出臭味，疼痛无比的时候，他就向神祷告说：主，你知道我现在所遭受的痛苦，求你帮助我。这个时候圣灵在他心里回应他说：我都知道。当他听到神的回应时，心里充满了感恩和力量，就对主说： 就是再烫几下也没有关系。就是这样靠着祷告，使他胜过每天的拷问，直到9个月后被无罪释放。25年过去，当我仔细查看他的手臂，没有发现任何残留的疤痕。再查看他的脚趾，发现所有的脚趾甲都早已重新生出，就好像从来没有脱落过一样。我就将感恩颂赞归给天父，他将平安喜乐医治赐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。阿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可以坦然来到你的面前，祈求你的怜悯、恩典和随时的帮助。你也乐意将各样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得着从天而来的平安和喜乐。求圣灵掌管我们众人的心，使我们众人能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你赐福全天在你全地在你面前的敬拜，与你的众儿女同在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真实的祷告。要传讲的信息包括4个要点。第一点，讲离弃虚假的祷告。第二点是不可效仿外邦人的祷告。第三点，我们将告诉弟兄姊妹什么是真实的祷告。第四点，将简单介绍如何使用主导文。我们先讲第一点，离弃虚假的祷告。我们给弟兄姊妹先介绍犹太人为何在十字路口祷告的历史背景。其实在旧约圣经已经有一天三次祷告的记载，一处在诗篇55篇16到17节大卫的训诲诗中记载大卫王一天三次的祷告。至于我，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一处在但以理书，那时正值以色列人被掳期间，作为波斯帝国总长的但以理一日三次的祷告。但以理书6章10节这样记载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，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后来犹太人的律法规定，每天要三次背诵所规定的祈祷文，而更为虔诚的犹太人更是定出一天三次祷告的时间，分别是上午9点、中午12点以及下午3点祷告。他们无论在哪里，一到了这3个时间，马上就站在原地开始祷告。他们伸出双臂，手掌向上，低下头，站着祈祷。这样定时的祷告，后来逐渐变成一种外在的形式，成为虚假的祷告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5节就告诫门徒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 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这里提到的虚假的祷告，不仅只在十字路口的祷告，还包括在会堂里的祷告。在犹太会堂里的祷告，是由一名会友站在众人前面带领祷告，就像我们今天主日敬拜时的主领。被请主领祷告本是荣耀的事情，因为这表示他在会众面前是敬虔并且善于祷告的弟兄。他在会堂里当众献上冗长华丽的祷告，叫所有的人羡慕他的虔诚与口才，并且夸奖他有美好的属灵生命。而在十字路口的祷告，是指有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算好一天三次祷告的时间，让自己正好在某个时间站在十字路口。他们就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面前做很长的祷告，使过往的人群看见他的虔诚，就当众称赞他。假冒为善的人这一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更容易理解的翻译，就是演戏的人。他们的职业就是表演，这些演戏的人演出三幕剧。第一幕剧是施舍，他们在人前面吹号，做善事时大造声势，引人注意。第二幕剧是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第三幕剧是进食，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但他们并非出于真诚和敬畏神的动机，只是要讨人的喜悦与称赞，因此主耶稣称他们是演戏。主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，犹太人在这样在会堂里的祷告和在十字路口的祷告，其目的是故意让人看见他的虔诚。他们祷告的动机是要炫耀自己。那么，赚得从人而来的荣耀便是唯一的赏赐，仅此而已。他们这样的祷告与天父上帝无关无分。现在讲第二点，不可效仿外邦人的祷告。穆斯林信徒一天要去清真寺做五次祈祷，分别是早晨、中午、日落一半时、日落、入睡之前等五个时段。祈祷内容主要是要诵读或者默读几段古兰经，每次大约10到20分钟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7节再次告诫门徒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主耶稣警告门徒不可效仿外邦人的祷告，原因在于以下。第一，外邦人祷告的错误之一在于是向假神祷告。如果我们祷告的对象错了，再虔诚也是枉然。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8章21到29节记载的一个例子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，你们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，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人， 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。当给我们2只牛犊，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，切成筷子，放在柴上，不要点火。我也预备一只牛犊，放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你们求告你们的神，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。那降火显应的就是神。众民回答说，这话甚好。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，你们既是人多，当先挑选一只牛犊，预备好了，就求告你们神的名，却不要点火。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午间，求告巴利的名说，巴利啊，求你应允我们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。他们在所筑的坛视为勇跳，到了正午，以利亚嬉笑他们说，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或默想，或走到一边，或行路，或睡觉，你们当叫醒他。他们大声求告，按照他们的规矩，用刀枪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。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他们狂呼乱叫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巴利的450个先知是从早晨祷告到午间，从午间祷告到下午3点献晚祭的时候，巴利没有能够应允他们的祷告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巴利是假神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俯伏在地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外邦人祷告的错误之二，在于不断地去重复祈祷文。藏传佛教的特点是使用曼特罗，曼特罗是由一连串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音节所组成的祷文。藏传佛教强调在崇拜中使用仪式、祷文、法术和通灵术。祷文要每日反复诵念数千字，以念珠和祷告轮作为协助。外邦人祷告的特点是用一些固定刻板的祷告词和难懂的咒语，他们以为准确重复这些话的次数比祷告的态度和意向更为重要。这并不是禁止基督徒每天为着同样的事情向神祷告，因为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为着同样的事也向天父祷告3次。马太福音26章44节这样记载，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，第3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在这里，主耶稣所反对的乃是无思想、机械式的，并以此为功德的祷告。其实犹太人也有做长篇祷告的趋向，不单是犹太人有这样的情形， 在18世纪苏格兰的敬拜也有这样的倾向，他们以为崇拜时间越长就表示越敬虔。在这种苏格兰式的崇拜聚会中，一节一节的讲解圣经大约需要一个小时，接下来一篇正道又长达一小时，祷告是冗长而且是毫无准备的。人们认为祷告之有效是由于它的热忱与流畅，也与它的长度有关。犹太拉比认为谁的祷告长就蒙垂听。有人说一人发出长的祷告都蒙垂听，直到如今仍有这样错误的观念，以为一个人若以足够长时间的祷告来敲上帝的门，他就会回答。也可以说上帝是被烦扰得不得不来垂听他的祷告。第三点，真实的祷告。真实的祷告是在内屋的祷告，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。我们即使进到内屋也要防备虚假的祷告。也许我们在内屋的祷告是给家人看，甚至是给自己看。我们每一个罪人天生就是演员，常常演戏给他人看，更可怕的是演戏给自己看，连自己也给欺骗了。内屋这个字有另外一个翻译，就是储藏室或者库房。在犹太人，那是一间内室，不与其他房间相通，没有窗户，是整个住宅内唯一可以上锁的房间。一个基督徒应当在这样的库房里祷告。我们从前未信主时，在辛勤工作之余，或者与同事朋友相聚，或者与家人一起，看似满足，唯有夜深人静时，我们个人知道自己内心的孤单，因为那时我们尚被关闭在天国的大门之外，与永生神隔绝，我们的灵性死亡，我们的人生没有盼望。当我们遭遇困苦时，我们没有避难所，甚至当病痛死亡临到我们时，就是再亲的人也不能帮助我们。然而借着恩典，我们被神拣选，神预备一条道路可以给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单独来朝见他。这是另外一种孤独，却胜于世上一切的友谊。那是基督徒在世上所应当找到的最好的去处。在内室，神的儿女在祷告中经历与神隐秘的交通。在这里，我们面对一个无所不知的神，我们以属灵的方式揭开我们的羞耻与悲惨，暴露我们的罪愆，并除去我们的罪意。在这里，在罪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。在这里，神知道我们的挣扎，他亲自聆听每一个儿女的祷告，仿佛全天下他只有你这一个孩子一般。真实的祷告是谦卑的祷告。我们最深切的痛苦并不是我们的穷困、孤独、病痛或是其他什么，我们最深的痛苦在于我们是罪人。即使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我们里面还是有许多罪恶的欲望，我们必须不断与之搏斗。因此按着我们的罪，我们只配得神的咒诅和永死。 我们的本分就是地狱。当我们真正彻底明白自己的需要和痛苦时，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的祷告才会变得谦卑。一个真正祷告的人必须像一个乞丐，这个乞丐是一个感恩的乞丐。路加福音18:9-14记载这样一个谦卑的祷告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虽然人如此不配，但是他仍然可以盼望神应允他的祷告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成就了一切。虽然我们罪孽深重，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的祈祷将得到神的应允，因为基督这样说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真实的祷告是放下自己的意思，单单寻求神的旨意，并借着圣灵将之祷告出来。撒摩尔记上1记载以利加拿的妻子哈拿一直不能生育，虽然哈拿每年都随着丈夫上示罗献祭，向耶和华祷告祈求赐他儿女，好除去他的羞辱，但神一直没有垂听他的祷告，直到哈拿在祷告中摸到上帝的心意。神要在祭司以利之后兴起一位先知带领以色列人，并借着他高抹扫罗大卫为王。撒母耳记上1:10-11这样记载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疼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恋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神借着祭司以利的口回答哈拿的祷告，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之后哈拿果然怀孕，生下撒摩尔，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所许的愿，将年幼的撒摩尔全然奉献，使他一生忠心服侍上帝。祷告的真实程度与我们所遭遇的难处有关。我们面临的难处越大，我们祷告就越迫切，越真实。在风平浪静的日子，我们容易在神面前变得冷淡、自满，甚至与他的怜悯隔绝。我们生活越是平顺，我们的祷告也就越空洞。神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，将各样的难处 加给我们，为的是将我们带到人的尽头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寻求他的怜悯与帮助，并在患难之中经历上帝的信实与大能。只有这样的经历，才可以成为基督徒信仰牢不可摧的稳固根基。当逼迫我们的仇敌以人身自由、以工作、以租房来威逼我们放弃信仰时，我们的属灵经历就决定了我们对信仰所持守的程度。当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真实地面对。有人将患难当作属灵的宴席，并分享说，有小患难就是小宴席，大患难就是大宴席。我相信秋雨圣约经历这次逼迫，将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的生命被造就，将来能够被神所使用，去服侍更多的人。阿们。我们讲论了这么多的祷告，但究竟什么是祷告？基督徒又为什么需要祷告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是祷告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承认我们的罪，感谢上帝诸般的怜悯，向神倾诉我们的心愿，并祈求合乎神旨意的事。在真正的祷告中，我们将心愿向上帝陈明。我们应该在祷告中来到上帝面前，祈求他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想要我们拥有的东西，比如爱人如己、饶恕他人、过圣洁的生活。读圣经是聆听神对人说话，祷告则是人向神倾心吐意。若是将读经比作领受属灵的粮食，那么祷告就是如同属灵的呼吸，二者都是灵命中不可缺少的要素。祷告一方面是为了身体上的需要，我们应该为身体的需要向神祷告，为着我们得到支持、力量和生命的进步等一系列需要向神祷告。我们当然应当为我们的生计努力工作，也当为之祷告。我们不仅应该为好的事情祈祷感谢神，我们也要为神保护我们，也要为神保护我们脱离邪恶而祷告。当有需要、面临疾病和危险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祈求神的帮助。神的帮助不是求神将我们的苦难挪去，乃是求神赐给我们力量，可以忍受苦难，胜过难处。祷告更是为了属灵的需要。当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我们仍然必须不断地祈求神的恩典，对罪的饶恕，和在认识经历主耶稣基督上不断地晋升。祷告是人和神在圣灵中的相会，所以如果是真实的祷告，就一定有两件事情会发生。第一，当我们真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遇见听祷告的神。我们把我们的痛苦告诉他，我们把我们的心愿告诉他，我们盼望教会复兴。另一方面，神更愿将他的心意让我们知道， 使我们明白，凡临到我们的难处，皆是出于神的旨意或者许可。祷告第二件事情会发生的就是，祷告之后一定会有事情发生，那就是我们会被改变，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。原来我们有许多自私错误的祷告会被他改变，我们的祷告也会变得越来越纯净，越来越成熟。所以说，真实的祷告一定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。这就是我们在暗中的父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所要赐给我们属灵的福分。今天我们大多数会众都知道为什么要祷告，也知道如何真实的祷告。我们盼望每一个祷告都蒙神垂听，但现实却让我们常常失望，那就是神并没有垂听我们每一个的祷告。我们回想，是否曾经在赶飞机、赶火车的时候，祷告所有的交通信号灯都变成绿灯，让我们能够及时赶到。我们是否曾经一边祷告神医治我的胃病，一边我们却吃不健康的食品？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你不应该问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？但是有许多时候，我们的祷告不但是真诚的，而且是容神益人的。我们为临危的亲人能够信主祷告，为处在重大病痛中的弟兄姊妹得医治祷告，为王一牧师、为德富长老被无罪释放祷告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实在是真心实意，但是神并没有垂听我们每一个的祷告。因为神并不是总会按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应允我们的祷告。摩西祈求神让他进入迦南美地时，神没有听他的祷告，但是神却让他看见了地上的迦南美地，并且让他进入了天上的迦南美地。保罗求神拿去扎在他肉身上的那根刺，神也没有垂听他的祷告，但是神却给了他足够的恩典忍受这样的痛苦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神并不会把我们所祈求的每一件事情都赐给我们，他会以他的方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而且只是将对我们有利的、与我们生命有益的赐给我们。因此我们应当这样祷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在我们的祷告中，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，因为神的旨意总是好的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就是这样祷告的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写下以下这段文字来描述祷告，他说，我祈求健康以成就大事，却得到虚弱的身体来成就更美好的事情。我祈求神赐予力量使我成功，却得到软弱来学习顺服神。我祈求富有以变得快乐，却得到贫穷来成就 智慧。我祈求世上的权力和赞美，却得到欠缺，来感受自己如何需要神。我祈求得着万物，以享受人生，却得着生命来享受万物。他说，我虽没有得着我所祈求的，却拥有自己一切所盼望的。我无声的祷告，上帝一一垂听，在万人中我蒙福至深。我们常常依照路加福音7:7-8的应许来祈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但经文中并没有说到祷告蒙应允是什么时候，在哪一个时间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将一件事告诉神，有必要告诉他2次、3次、5次甚至10次吗？我告诉他一次还不够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甚至连一次也不需要，因为他事先就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一切。他只是要我们证实我们对他有信心，要我们摆正造物主与被造物的位置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持续耐心的等待，直到我们所要的祝福得以成就。我们必须相信神有能力这样做，他也乐意这样做。我们要知道上帝什么时候慈爱，我们只需要看一看十字架上的耶稣，看到上帝并没有留下他的独生儿子，并没有救他的儿子脱离死亡，你就知道上帝是慈爱的。要知道上帝什么时候有能力，你只要看看耶稣基督的复活。若是上帝没有能力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能在第三日复活。当我们看见我们上帝慈爱又有能力的证据，我们理当相信我们所祷告的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应许。我们不禁要操练定时定点的祷告，来培养我们每天早上晚上在教会在家里固定的祷告习惯。我们更是要学习操练随时随在的祷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向神献上感恩，并且赞美他，向他祷告祈求。如同尼希米记2:4记载尼希米在波斯王亚达斜西面前的默祷。使徒行传16:25也记载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5:16-18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我们每一个真心祷告的人还需要时时谨记，祷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要预期我们每一次真实的祷告都会招致来自那恶者的攻击。魔鬼用尽一切办法拦阻人来到上帝面前。 我们任何属灵的懈怠都有可能导致敬虔生活的失败。当我们不警醒祷告的时候，实际上魔鬼的诡计就已经得逞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八节告诫我们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属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祷告不仅是属灵的征战，基督徒只要一气上存，这场属灵的征战就没有停止。第四点，我们将描述如何使用主导文，能够在祷告中来到神的面前，为生活所需的一切祈祷，这本是何等的特权。主耶稣基督愿意教导我们如何祈祷，他给了所有门徒、所有儿女我们在天上的父的主导文，来教他们祈祷。主耶稣比我们任何人都知道如何向天父祷告，因为他与天父同在，他认识天父，他知道天父的旨意，他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的。我们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来使用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。第一，是将主导文当作祷告词。当我们诵读主导文的时候，应该思想每个字和它的意思。只要以悟性、信心、敬畏和其他所必须的美德来正确尽祷告的本分，我们就可以如此祷告。初期教会对主导文极为看重，教外之人无从知晓主导文的含义，只有准备受洗的人才获得传授主导文，因此主导文成为初信者接受基督信仰并加入信仰群体的标记。此举不同于今日教会的光景，诵读主导文已经成为空洞的仪式，人们可以不加思索地背诵。若是有口无心，不明白主导文的真正属灵的含义，背诵主导文就没有任何属灵的意义和价值。使用主导文的第二种方式，是将它作为祷告的范例，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形成祷告文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学习并实时操练的。马丁路德就着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这一节经文祷告说，亲爱的父，求你不叫我们受审判，由于在你面前没有义人的生活能称为义，求你不要计算我们的过犯，也不叫我们忘恩负义，对你给我们生灵说有难以言喻的怜悯，竟毫无感谢的心，而且我们日日失败多于我们所知所意识的，求你不要注意我们是多么好或多么坏，只求你借着 耶稣基督把我们那不应得的怜悯赐给我们，也求你饶恕我们所有的仇敌和所有伤害和得罪我们的人，如同我们从心里饶恕他们，因为他们自己犯了最大的错误，激动你，敌对他们。但他们的损失对我们没有帮助，我们倒更愿意他们蒙福。阿们。接下来七个主日将继续教导如何使用主导文。主导文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作为开始，接着是第一祈求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第二祈求，愿你的国降临。第三祈求是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是第四祈求。第五祈求是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最后是第六祈求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学习如何祷告，得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分。阿们。最后给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故事作为今天正道的结束。这个故事叫做老牧讲的祷告。有一本书叫做《为主受苦》，它的作者是威恩波。他在述说其得救经历的时候说道，有一天我以无神论的立场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是不存在的，但若是你存在的话，我没有责任去相信你，而你却有责任将你自己向我显明。我依然是个无神论者，但是无神论并没有赐给我心里的平安。在这种内心不安时期中，在罗马尼亚一个山村里，一个年老的牧匠在如此祷告，我的神啊，我在世上服侍了你如此多年，求你给我一个赏赐，那就是使我在未死之前带领一个犹太人归主。因耶稣是从犹太人之中而出，但是我又穷又病，而且年纪老迈，不能出去寻找犹太人，在我的村庄里也没有犹太人，求你引领一个犹太人来到我们村庄，好使我向他传讲基督。很稀奇，有一股不可抵抗的力量将威恩波带到那个村庄。原来他在那里无事可做，罗马尼亚有12000个村庄，可是我进去了老牧匠居住的这一个村庄。当这位老牧匠发现我是一个犹太人的时候，他就欣喜若狂，知道他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，于是就念圣经给我听，又将圣经给我让我自己念。我以前曾经将圣经当作一本文学书读过，但是这一次他给我的圣经却大不相同。后来老牧匠告诉我，他曾经长时间为我的得救祷告，所以这一本圣经不是由文字写成的，乃是由爱和祷告写成的。我当时竟不能读，因为当我将我的败坏生活与耶稣的生活， 将我的污秽与耶稣的圣洁，将我的仇恨与耶稣的爱相比较的时候，我已经泣不成声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时候接纳了我这个罪人。阿们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见你拣选的奇妙。你既引领一个罪人千里迢迢去到罗马尼亚的一个村庄接受福音，我们相信你也能在这世代引领更多的罪人来到你的面前悔改。求你将为罪人祷告的负担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，使我们能够常常为没有信主的亲人灵舍祷告。求你赦免我们对福音的亏欠，我们对家人的亏欠，我们对灵舍的亏欠，特别是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在福音上的亏欠。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，使我们在逼迫的年代不软弱退后，在任何环境都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都要传扬你恩惠的福音。愿你的恩典可以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，临到那些还在黑暗里的亲人、朋友和邻舍，以及那些逼迫我们的人。求你垂听你儿女们这样的祷告，我们这样同心祈求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